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四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特别像那种礼堂这种牧区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他，然后他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么怪异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往寺院给扔，扔下那一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这张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亲叫格桑曲扎，原本就是理塘寺的僧人。理塘寺被毁，幸免于难的格桑曲扎脱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位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说，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毁了，我必须拿起武器捍卫我的信仰。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9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联邦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My late father's monastery, Lithang Monastery, was
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是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他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这是藏人生活的地区，青藏高原之上，喜马拉雅山以北。旧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传统上，藏人将这个地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个区域，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变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 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的干预。50年代初，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藏区大规模展开。1950年6月26日，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3-5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10年8年以后再进行。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内地，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做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华人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的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4个省份的藏区。2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那个像成都了、重庆了那边临时招来的那些大学生，或者有些甚至是高中生，然后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短暂的培训，就给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尽管中国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那个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3、6、9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 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内地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
划成分啊，查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是有哪一个县，10%以上的人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你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省就惩治了42000多名所谓的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在藏区跟那个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它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就是说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是直接进了合作社，当时叫做有的叫做两步分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至少我们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次贫的这个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另外，学者李江林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50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就是说他的那个税收是成倍的增长，而且增长的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的征粮是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到14万斤。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有些地方的税负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 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墓主父母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根据这个精神，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下旬通过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
中共的这种各种运动的历史，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运动叫做宗教制度改革的，这个叫内部叫做这个，对外叫什么叫反封建运动或者四反运动，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那个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我是50年生，1952年的时候就当做这个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的这个转世灵童就请到塔尔寺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一直在塔尔寺，到了1958年就有很大的变化。58年之前呢，就说还是仍然寺庙里头，我刚才提到就是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那些制度啊，有宗教活动，当时才8岁嘛。
1958年10月15日，青海塔尔寺酒店店的院子里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这一天呢，这个院子里头可能是我们塔尔寺当时的这个将近3000这个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嘛，都去了，都小孩都去了。那天就是有所不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是那个就是仁波切啦，就是大陆叫做活佛。那么活佛的话呢，他一般是坐在这个法座上，坐得比较高啊。这个一般僧众啊就坐在地下，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呢，我们大家都坐在地上，那么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我的这个随缘都很多人都有7、8、9个人吧，都是在一起。我看到其他的这些小的仁波切也是在那边，有些老的都坐在地下。那么台上一般，我刚才说的，我们搞宗教活动的时候、搞法会的时候，那些仁波切们的法座啊，那些主持这个法会的那些僧人的座啊，那些都不见了。那么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排一排的这个桌子和灯子。这个桌子上面就是扇了一些白的这样的布，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干部坐在上面，那么这些还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那么这个干部呢，当时我还很记得清楚，就很多的干部都是穿的是蓝颜色的这个制服，也有军队穿着这个草绿色的这种制服，他们都带着枪。
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翻不了身。
然后呢，就开始喊口号。这个口号呢，当时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听听听就习惯了。就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说 这个揭开封建盖子啊，这个彻底批判宗教啊，那么就是说破除宗教迷信，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有冤报冤，有就是有仇报仇等等，这些口号一喊呢、啊，喊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抓人。那么第一个抓的是我们这个塔尔寺的原来的这个就是前主持啊。那么这个逮捕捆起来以后呢，就开始打啊，也打他的殴打。殴打以后呢，就是说啊，这个批斗嘛，叫做啊，那个斗争大会就那样开始的。那一天，我估计啊，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啊四五百人吧。那么啊，我们塔尔寺的那么多僧人里头，抓了那么多人。啊，我的所谓的经师、管家还有秘书，通通都抓走，就我剩一个人。那当时我是才八岁，我是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啊，这个宗教活动啊等等的，包括我的起居啊，都是他们有照顾的。就那天开始就没人照顾了，我一个人回来，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啊，我可能是也哭哭啼啼的吧，很小嘛，就跟着其他人。
那天的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说，他们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加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小学，学习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课文，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于藏人来说，寺院不仅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精神指导，而且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员，提供财力、物力供养。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的你们这个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我的寺院。
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是在周边四省这个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在青海了，青海弄得特别彻底。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对抓住的人，年老的杀掉，活佛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在藏人看来，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多所寺院，绝大多数被关闭、占用或被拆毁，有些毁于战火，喇嘛17万余人多数被迫还俗。
对藏人来说，他的这种制度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跟你进行，我要改变你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进去，然后把他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动员这个子女批斗父母，这个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一般的这些人家批判他们同人。
面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上被迫的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变化，藏人发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国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活动，顺便考察藏区暴力反抗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8日批转的陈毅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暴力反抗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 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引起的。1955年11月，四川省色达县刚刚成立，就展开土改宣传合作化，并且收缴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于195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团发生武装冲突。
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中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那种时候他就开始向这个牧区强制性的推行他的社会改造。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有枪，藏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跟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从1956年2月到4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34个县中，有25个县发生藏人的暴力反抗。1956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改革工作。
1956年1月16号，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理塘县，9岁入理塘寺出家。
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可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于是呢，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付。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啊，他们也会把你弄死，跟他们对抗呢也得死，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啊，大家决定起来反抗。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理塘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理塘寺周边47个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来，决心保卫理塘寺。解放军以2个团的兵力对理塘寺发动进攻，但是久攻不下。于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图4型重型轰炸机奉命出动。
那个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然后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一个空军独立团，然后对他们的这个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呢，他还派了那几个飞行员是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这个当时这个独立团，他们是住在陕西的武功那个机场，然后这个独立团他的这个图四在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的就是他的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那个理塘寺。
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多达2000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亡，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理塘寺被彻底摧毁。热珠阿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理塘寺。后来，他参与组织了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即康巴游击队，并担任高级指挥官。1959年，他曾经参与护送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动。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通报，将藏人对民主改革的暴力抗争定性为反革命叛乱。随后，这些抗争被一个一个镇压下去。1957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甘孜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在西藏以外的4省藏区继续民主改革，表示江东坚决改。邓小平还表示了通过武力实现改革的决心。他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儿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 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其激进的影响也波及到藏区。5月底，青海省藏区的黄南、玉树、果洛等5个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对抗民主改革，参与反抗的寺院307座，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占当时青海省藏人总数的1/5。中共青海省委指示进行镇压，声称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是一场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
青海的那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在青海他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是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而你没地方跑。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然后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人、其他的部落或者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就比较大的一个人群，然后他们赶着牲畜这样逃跑。这样的话他在空中看往下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面目标，这个时候的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青海省志、军事志评判战役经过中，以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科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科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科生托洛滩战役，它是发生在青海1958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叫黄南自治区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主要战役的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在一个草滩上面，根据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人，他们是打算渡过黄河，然后就逃到甘南去。这个时候他们有一天就是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然后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这场所谓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作战结束。我就去分析这个中方资料中这些作战人数了和这个参与的人数了，还有这个缴获的武器了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那么是有至少有4000多人吧是没有武器的。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评判战争目击者的回忆。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儿，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融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里，也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解放军在那里动用了飞机，然后动用了大概有6个团的兵力，打完了以后你往上汇报的时候，你把他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然后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给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的群众，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因为没有人看得见，那个尸体就扔在那里让他腐烂。
当地人回忆说，打仗死人死马太多，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味道，战争结束3年，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来说， 1958年同样是一个毁灭之年。那一年，纳仓怒罗还不满10岁，父亲为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两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10几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骑着马沿着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的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事实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纳仓怒罗的父亲最后没有走到拉萨，因为他们在长江源头遇到了解放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怒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解放军抓住，关进地牢。后来，纳仓怒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之后，纳仓怒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解放军对父亲和同胞的杀戮，其实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到了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进了西藏自治区，一直蔓延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据李江林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8个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以成都、昆明和兰州3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骑兵、炮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5000人左右。在这6年半的时间里，周边四省藏区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战火吞噬？
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这个统计呢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那个战场上死伤俘降，它就叫歼灭，歼灭的人里面包括死伤、投降、俘虏，然后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志和解放军指挥官的这些回忆录等等，统计的资料是347000多人。在那个时候呢，藏人的人口总人口是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那个西藏自治区，只算那个就这个周边四省，就是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血腥和恐怖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军事行动后的大搜捕更让藏区风声鹤唳。和1957年中国内地的反右运动一样，捕人也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到2000人。州委书记将数字改为5000到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以不受此数字限制。”1958年到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李江林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5000人。青海省退休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2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那些男人， 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做防叛，把他们抓起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你就是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这个厄运，然后他们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在青海的当时有很多农场，还有包括甘肃那些很多农场，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然后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结果大量人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玉树州被关押人员三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的55.1%。果洛州九治县三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说，青海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比例在1:7以上，有的地方达到1:10几，而这种情况正是对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峰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我刚开始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从人口开始的，因为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刚开始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看那人口数据，首先注意到就是说像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有大幅减少，减少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反复验证，然后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会导致人口如此剧烈的减少，减少接近一半。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新建筑项目破土动工，地基挖开时，土层下方赫然出现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在玉树州南部另一处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人们又发现了三处满是人体遗骸的乱葬坑。当地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藏人的遗骨。
只要问起1958年，我基本上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一些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但是一代一代的这些藏人他们都知道。但是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在那几年这场战争，他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它不是一个好像道听途说，或者说去听看从历史书上去看到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有家族的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身穿绛红色藏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长者站了出来，当面指责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辱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 这位长者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喜饶嘉措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乡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于1968年含冤去世。十世班禅喇嘛也为他那仗义执言的七万言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将七万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后来的将近20年中，班禅喇嘛历经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10年的铁窗生涯。文革结束后，中国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到了那个胡耀邦时代，是正式的平，就是说对评判扩大化，58年的评判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那个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很全面的那个平反，但是他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所以说他跟那个反右扩大化的那个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错，错的是抓的太多，杀的太多，然后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55号文件公布，全省共78147人获得平反，占当年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92%，其中监禁错杀人数为18176人。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评判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达瓦才人、青海玉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为当年评判扩大化中死难的藏人发放抚恤金。
那地方是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的地方，所以所有的男人好像都打仗或者说都跑到山上去啊，男女老少，所以死亡那些很多，几乎没有人没死过人的。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要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来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3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发放的抚恤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如今整个藏区的僧人数量还不及1958年的1/4，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矗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来间，断壁残垣中长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复，但是这些寺院的规模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的寺院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成为外来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根据政府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利。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和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的对面或者是隔壁，有的干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1958年被赶出青海塔尔寺的阿加仁波切后来上了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塔尔寺 重新当上了塔尔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年民主改革对寺院和佛教的破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的仪轨，选定了一名男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被中国官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方主导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指认了另一名6岁男童作为11世班禅喇嘛。
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信仰，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这是比较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加仁波切还得到消息说，官方有意让他担任这个转世灵童的经师，终于他忍无可忍。
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这个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呢，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就所以我就离开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加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国。今天阿加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伯明顿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些荣华富贵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那个副省级的待遇啊，那个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那个中国佛系会长啊、常委啊，这些待遇都没有了，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不惋惜，就是我是自己的信仰，我感觉到是比较重要。
50多年前，外来压力强迫藏人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当年官方强力实施的土改，并没有让藏人获得任何土地。像整个中国一样，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官方当年强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个中国都被废止了。只是，藏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十万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从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5年间，总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其中有118起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省藏区。2014年2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演，其中提到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藏人是否也应该获得这种尊重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